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会告诉我们，认罪悔改对身体和灵魂都有益处。
诗人大胆地提到不认罪的后果，他说悔改会祝福信徒，但是不悔改会使信徒生病憔悴。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带给我们查考的题目是藏身之处。我们要从诗篇的32篇查考向神认罪的好处。不过牧师，我想问问您，为什么有时候认罪是这么难呢？
是不容易的，主持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心在神面前是纯洁的、正确的，即使在教会里，我们也会看人的外表，甚至被误导了。弟兄姐妹看起来不错呀，很完美，大家融合在一起多么和谐呢？谁不知道每个人都有内心另外的一面，不会轻易表达出来的。人人都戴着面具遮掩自己的罪孽，我们甚至认为除非我们是完美的，否则神不会爱我们、接受我们。但是在诗篇32篇，我们发现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他是我们可以避难的地方，他会随时原谅我们的罪过。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谨慎，如果你不去避难所，如果你没有寻求神奇妙的赦罪之恩，并且一直犯罪，那你会生病憔悴。我的意思是，你生病了，你没有在神面前敞开你的心。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认罪悔改的重要性，我们能够认罪悔改也是出于神的恩典。
牧师，谢谢你的提醒。正像您所说的，认罪悔改对身体和灵魂都有益处。
在圣经中有很多经文说到犯罪的后果，但是没有比诗篇32篇第三、第四节描述的更彻底的。记得经文说什么吗？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们知道这首诗篇是大卫王在跟八十八通奸之后写的。他不单跟八十八通奸，因为他是国王，他拥有无上的权力。当八十八怀孕了，为了不被她的丈夫发现，大卫就吩咐将军把她丈夫打发到战场的最前线，让她去送死，这样大卫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她给娶过来。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大卫不但犯了通奸罪，还犯了谋杀罪，跟他的将军合谋杀死了八十八的丈夫。试想一下，从此之后大卫的夜晚是怎么过的呢？是带着深沉的罪疚感过的。他说，主啊，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不单是通奸，而且杀人。我是主的受膏者，是神高立的王，神是善良圣洁的，我怎么可能这样呢？他不但内疚，而且充满了恐惧。他担心如果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如果其他人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呢？各位朋友，除了内疚恐惧，他更后悔。哦，主啊，我伤害我的家庭， 别人的家庭，我伤害我的人民，我怎么能做出这些事来呢？大卫他悔不当初，他心里呼喊，主啊，我已经违背了你，我的罪在你面前显明，你已经大大的赐福给我，我有什么面目见你，求你帮助呢？我还可以指望神保佑我吗？然后大卫开始描述他失眠了。各位朋友，你知道这种滋味吗？他夜夜被罪恶所困扰，仿佛身上的养分都从他的身体流出来，骨头一节一节的破裂，像死人一样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当然你可能会说，哦，我不像大卫啊，我没有通奸，我也没有杀人。各位，我们像大卫一样，像所有人一样，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虽然我们没有杀人，但或许有人因我们做出的选择而受到伤害。某一个晚上，我们会突然惊醒，问自己，我怎么可能这样呢？诗人谈论各种的罪，重点是他强调神必定赦免。是的，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各位朋友，我也向你承认，我会软弱，会跌倒，而最要命的是我不肯饶恕别人。我最难受的是，我已经尽力的侍奉神，服侍人，却换来别人的责备、批评跟伤害。因此我感到愤怒、痛苦，难以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我承认我有不能入睡的夜晚，我失去了胃口，不想吃东西。有的时候这种情况甚至会延续好几个月，我的体重下降，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眼前的问题。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认罪，不对付罪，他就会折磨我们，使我们生活在罪疚和羞耻中。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对我们说，承认你的罪吧。那么这种缺乏平安、缺乏睡眠、缺乏营养的情况将会消失。我所赐下的种种恩典是为了压制罪恶，我不会让罪恶摧毁你们。我的一位牧师朋友，他简单地说，他认为人内心的罪疚已经把许多人安置在坟墓里，他们晚上失眠，不能吃东西，没有办法处理心中的罪恶。他说，因为他们不承认，不面对，他们厌恶自己，生病，甚至死亡。我不知道他的话对你有什么启发，但是我认识有些人，有些时候在他们的生活中会出现不忏悔的瘟疫，所以这是应该认真处理的问题。这篇诗篇清楚地表明，不认罪会使我们否认我们曾经经验的恩典。第五节，认罪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不认罪会使我们的生活停顿，以及远离所需要的恩典。在我们进入诗篇前，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在诗篇的开头，大部分的圣经都有一句说这是大卫的诗。现代人恐怕并不完全明白这个意思。这大概是指某种形式的歌曲，是一种音乐类型，所以在诗篇中有音乐的符号。你在第四节结束的时候看到音乐符号。那里说，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然后一个括号写细拉。那个小字细拉在诗篇中，在这首诗篇里面出现了三次，看起来像是一个暂停的符号，把这篇诗篇分隔，甚至离开诗篇的主题。诗篇的开头谈论人类对罪的回应，那这首诗篇的中间谈论神的反应，后半部分首先是以人声，然后以神的声音谈论神的指示，由细拉分开每一个段落。可是在第五节没有细拉，各位知道吗？这可是一个伟大的祝福。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就是说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两句话没有用细拉分开，换句话说，承认我的过犯，我立刻得到神的赦免。诗人一气呵成地表示，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他立刻马上原谅我们，中间没有停顿。 我想起了约瑟夫·哈特曾经写过一首歌，他是一个曾经在教会的人，知道教会是做什么的，可是他后来很可惜心转离了神。他出现在约翰·卫斯理的复兴布道会中，一面听到一面记下他要批评的东西，并且写了一本名为《宗教的不真实性》的书分发给别人。但是神的灵开始在他心中工作，当他面对自己的罪，他知道他犯的是显而易见的罪过，他不但反对神，还公开的叛逆神，所以他开始没有办法睡觉，恐怕他睡了会在地狱里面醒来。直到有一天，他去了一个小教会，一个摩拉维亚传教士说，不是你的作为，你做了什么，而是神的恩典使你与他和好，神的恩典比你的一切罪恶更大。归回神怀抱的约瑟夫·哈特后来写了一首赞美诗来表达他的感受，歌词说，你们罪人、穷人、贫穷、软弱、生病、伤痛和有需要的人，来吧，耶稣已经准备好帮助你，耶稣充满怜悯、爱心和力量。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你呢？耶稣已经准备好帮助你，准备好了，完全没有停顿。你来吧，你悔改吧，耶稣已经准备好帮助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你就承认自己的罪过，并且接受耶稣的宽恕吧。约瑟夫·哈特说，他能够不要怀疑。可是我们反叛的思想偏偏会怀疑，说这不合逻辑啊，我们想，我可不能只说我很抱歉，对不起吧，此外我好像还是得做点什么。其实各位朋友，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来寻求他白白的恩典，不需要更多的去教堂，不需要奉献金钱给教会，你不必越过沙漠高山，或者是去什么遥远的地方传福音，耶稣已经准备好要帮助你了。
嗯，是的，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
我希望听众朋友明白，福音是简单直接的，我们承认罪过，神就饶恕，没有其他，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是神恩典的及时性。这首诗篇告诉我们，我们并不能加添神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进一步说，我们得救不是出于律法，而是因为恩典。这是使徒得到的启示，他说，神使我们与他和好，不是基于我们所做的，而是基于我们凭信心接受他所做的。我们并不能够加添或促成神的恩典，你的认罪有多快，他的宽恕就有多快，并且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请你不要错过罪得赦免的喜乐。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些不同信心的例子。很多人追求心灵的平安，可是这与神所赐的平安相差太远了。你可能听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个名字，他是一个曾经在纳粹手下受苦的人，他是一个奥地利犹太人，他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有一次他在纳粹的一个死亡集中营被分配到医务室做一些很卑贱的工作，他走到一个房间，床上躺着一个纳粹士兵，他被严重的烧伤，快死了，士兵全身腐烂的肉都被染血的绷带包裹着。当维森塔尔跨过他的床去清理废弃物的时候，这个士兵伸出手臂抓住他，并且结结巴巴地说，你是犹太人吗？请你原谅我，在我死之前，我必须得到一个犹太人的宽恕。这名垂死的士兵挣扎地说，我跟军队进入俄罗斯一个城镇，我们召集了村中的300名犹太人，我们把他们的房舍全部放火烧了，加上机关枪，等待从房子里面出来的人。我看见一扇窗户上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哦，神啊，我开枪打死了她，求你原谅我，我需要一个犹太人来原谅我。 西蒙·维森塔尔在他所写的书《向日葵》其中描述，在这名纳粹士兵请求宽恕之后，时间似乎静止了，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士兵就死了。诗篇的信息是告诉我们，救主没有停顿，他已经准备好赦免我们。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来到世上寻找我们，为我们的罪承担刑罚。他说，我在这里，我赦免你，在我里面充满自由、怜悯和宽恕。没有停顿，诚恳地承认你的罪吧，立刻就得到我的赦免和恩典。我们怎么知道罪真的得赦免了呢？我们又可以得到什么福气呢？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到呢？第六节说，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所以各位朋友，你现在就向神祷告，不要再拖延了，不要等到你的伤口都发臭了，不要再沉溺在罪中。你可能认为时间还很多，但是在大水的冲击下，在试炼和生命的悲剧中，神会变得很遥远。所以现在就祷告向神说，神啊，求你原谅我，要相信神赦罪的恩典。第七节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神的保证，神是我的藏身之地。你愿意跟我说，神是我的藏身之地吗？你是我的藏身之处，这就是神给你的祝福。在罪恶中，我们没有办法入睡的夜晚，我们感到悔恨、自责、痛苦。但是神说，他愿意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说得清清楚楚。神是我们藏身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第八节说，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不是恐吓，不是说神装了监视器，然后狠狠地说，呵呵，你小心咯，我看到你喽，不是这样。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是神慈爱的声音，让我想起了过去他对你的爱。神的眼睛看过小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我。如果我遵循他的旨意，我就可以享受安息，我不必寻找另外的方法。我安息在主里面，把事情交托给他，相信就是答案。我不会像第九节所说的那样，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听着，神吩咐我们不要像骡子，像牛马，不要固执，要接受福音，接受他的恩典。神在这里说，向我承认你的过犯吧，你知道你是不对的，我会赦免你，使你欢欣喜乐。第十至十一节那里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有时候我们认为福音的信息会使我们感到自卑，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某种程度上感觉内疚，甚至带点强迫性的常常认罪，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虔诚。但事实上刚好相反，如果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就像东离西多么远，如果神的恩典没有停顿，那么当我坦然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神啊，我需要你，我的罪就立刻得到赦免。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呢？神知道我种种弱点，却依然深深的爱我，他用他的爱覆盖了我的罪，使我欢欣喜乐。
这当然是高兴的事了，神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以他无限的恩典和爱覆盖我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的主题是“藏身之处”。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相关的讯息，以及免费下载我们的资讯。牧师，今天您提到了，我们认罪，神立即赦免。认罪是获得宽恕的必要条件吗？
哦，这是一个很好但却很难回答的问题。让我们这样问吧，认罪是什么意思呢？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我承认我相信，我承认神是圣洁、善良、仁慈的，我承认他的本性，同时也承认自己的本性，我不是圣洁的。神是那么的伟大仁慈，而我的心中充满了邪恶，我为我自己的罪深感痛悔。那你问，认罪是获得宽恕的必要条件吗？答案是的。如果我从来不承认我需要神，我不觉得自己需要神，我根本不会来寻求神的赦免。可是问题出现了，忏悔可以换取神的宽恕吗？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赚取神的饶恕呢？有很多人不明白神白白赦罪的恩典，这恩典不是我们买回来的，也不是我们可以赚取的。有的时候我会对弟兄姐妹说，如果你觉得自己认罪的充足，认罪的足够是神原谅你的原因，那你永远不会感到自己被赦免。为什么？因为无论你如何的拼命，也赚取不到圣洁神的宽恕。又如果你甚至不记得自己的罪恶了，你怀疑说，哦，天哪，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往所犯的罪，也没有特别感到内疚难过，那我是不是就得不到宽恕了呢？答案是不。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披上了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那是我们第一次认罪。我们严肃地说，我承认独一的真神，我承认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凭信心接受基督作为我的救主，与他联合，他就以恩典涵盖我，使我完全。当耶稣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过去的罪付清了代价，他为我现在的罪背负了刑罚，他为我未来的罪接受刑罚。所以当我承认耶稣是救主，我把自己交给他，并且被他的公义所覆盖。但是主持人，如果我不承认我的罪，如果我只是说犯不犯罪没关系，我才不想多谈呢，那么我们就不能够体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赐下的自由和医治，不能够经验他的恩典。我不是赚取他的恩典，而是借着十字架经验他的恩典，这两者是有分别的。
明白，说得很详细。
因为有些人有错误的想法，他们说我必须说好话做好事，否则我得不到原谅，甚至认为我必须做得完美，神才会爱我。我想说的是，这些想法都是错的，我们完全依赖的是神的怜悯，此外没有其他。或许你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所犯过的罪了，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一一承认。不过各位朋友，神的恩典是为你而设的，是够你用的。圣经说，神的恩慈领你悔改。当你记得他的恩典是多么美好和伟大的时候，心意就会回转更新了。
对，那么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在基督里有自由和完全的宽恕， 但如果有些人他喜欢犯罪，不承认自己的罪，神就不会听他们，真的吗？
你说的很对。诗篇第66篇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是神不再回应那些离开他的人，并不是说他的爱消失了。神说过，我总不离弃你，也不丢弃你。但是他以沉默做出回应，因为我们离开了他的道路，反对他，叛逆他。我想有时候神不回应祷告，是要让我们觉醒，吸引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就像希望我们亲近父母一样。父母会说，孩子，回来吧，回到我的身边，我对你的爱是真实的。
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狂风暴雨攻逼我也不怕，魔鬼虽拥挤要夺取我灵魂，但我藏住里他无隙可及。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脱离主爱？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但主翅膀下有平安。
安稳隐藏在他大能翅膀下，何等温暖，何等柔和周密。当地攻击我无处可得帮助，但在他荫庇下必无一失。
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脱离主爱？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但主翅膀下有平安。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脱离主爱？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但主翅膀下有平安。
是的，神的爱和他的宽恕是如此的伟大。感谢牧师的分享和鼓励。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藏身之处。透过无尽恩典，我们把神的恩典传扬。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下次的节目中，牧师会带领我们查考诗篇73篇。请您不要错过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